赛亚书十四章第二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兴起攻击他们。神会起来攻击他们。我们当然也会问神为什么没有早一点，那神为什么没有早点兴起这个国家？各位，这都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回答的。神为什么这样那样，我们终极的原因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神一定是美善的，我们是历史学家，我们会追踪一下巴比伦兴起的原因，其他国家兴起的原因。不过我们记得，牢牢的记得，是耶和华在恰当的时候兴起攻击，在恰当的时候不兴起，不做事，不说话。他会有一天会把民号和所余剩的人，连子带孙一并剪除。这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不要让邪恶延续下去，并不是滥杀无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以西结书里我们常常看到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其实没有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圣灵末世的也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特别讲，我想是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强大的势力，我们对这种强大势力这样长久的在历史上蔓延，我们很难相信它真的会被消灭。但是耶和华这样说，我们就知道是会这样成就。二十三节，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，又变为水池。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都是指那个地方会变成荒凉。巴比伦邪恶不会再兴起，在今天邪恶会兴起，不过终局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二十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。好，这一句话当然是上下文在讲到说，神在攻击巴比伦，神要这样做就这样做，没有人能拦阻。不管巴比伦有多么的强大，神要消灭他就一定消灭他。但是这句话的确也在系统神学的书里面常常被引用，就是神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。不管是拯救的事、审判的事，不管是毁灭的事或兴起的事，神怎么定义就怎么成就。而且这个定义我们也说在万事以前都定义好了，神不被任何其他事改变影响。我们赞美我们的主，在这里他要施行他的公义，他启示啊，启示当然神启不启示都是事说就必定成就，事想就必定成就，只是启示是要我们这些人再被提醒，这是多么严肃的事，多么真实的事。我们在人间好像不大看得到，哦，神真的是这样吗？但是我们相信神真的是这样，他怎么定义就会成就。让我们特别记得他救我们的旨意，他爱我们到底的旨意，这样我们真的就是蒙恩的人，生活里面就有平安。二十五节，就是我在地上打着亚述人，在我的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这是向万国手伸出的手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向呢？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，就有以下的末世。好，这里耶和华再一次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啊，不管是在地上打着亚述人，或前面的巴比伦，这都是指上帝的仇人了。一方面指上帝的仇人，一方面是指上帝的仆人。上帝的仇人是这些，当然也是上帝的仆人来执行上帝愤怒的旨意，亚述巴比伦都是一样。另外，上帝的仆人正面的是指蒙拣选的以色列人，不管在法老的时候、摩西的时候、任何一个时候，或者在新约在教会的时候，神要他的儿女是服侍神的。我们是侍奉我们的上帝，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们这些耶和华殿中的器皿，断不容许被伯沙撒拿来当酒喝的，做他们的器皿，歌颂那些假神的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这样做，那是惹神的愤怒。如果别人逼我们这样做，神对法老说：“我要杀你的长子。”神要救我们这些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有的时候自己犯罪，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磨练，我们在侍奉外邦人，那神会把这些恶通通都拿走。以色列人曾经服侍法老，神拯救他们，曾经服侍外邦人，因为他们的罪，神最后也拯救释放他们，这些重担会离开的。那用在我们新约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只要信靠主的人，我们 我们律法的重轭，魔鬼给我们的重轭，还有肉体私欲，所有的那个恶，所有的艰难重担，神通通都要打破。因为人子来，他是叫我们能够得到安息的，是要我们得自由的。这是他向全地定的旨意。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劳苦重担，信靠主的人，只要在主里面服主给我们的恶，服主给我们的规定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万国都不听，万国甚至万国万民不信上帝的人，都要自妄自尊大，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那就每个人在更大的恶之下了。那神的旨意是这样，谁能废呢？我们哪能废神的旨意？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神，只能顺从神。即使在抵挡神，也是在抵挡神中间成就神愤怒的旨意，对我们没有好处的。愿我们在顺服中成就神美善的旨意。耶和华的手伸出来，不管是拯救我们的手，或者是刑罚我们的手，耶和华手伸出来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。对，从我们人来看会有改变，包括他要刑罚尼尼微的手。对，但是那个改变是从人看，在神里面这些都没有变，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好，下面呢，亚哈斯王崩就是死，那是715年。有下面的这个末世，这个末世呢，圣经在以赛亚书讲到末世，多半就是上帝的预言了哈。29节，非利士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。这个杖哈，我们在前面也看过，巴比伦也是恶人的杖啊，第14章的第5节，这里也是击打的杖。这个杖呢，我想都是指权杖。非利士是也是一个抵挡上帝的民族，那么他的国力并不强，他是海盗型的民族哈，航海的。那击打你的杖呢，应该一般讲是亚述王哈，这里可能是撒尔根二世，折断了就是他死了。那他死了呢，你就不要高兴，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就高兴。如果击打你的杖折断是因为你悔改，神把它折断，那你可以高兴。那就不会再有痛苦。但是如果只是他恶贯满盈，神把他折断了，就像在14章前面讲巴比伦，你不要以为走了他，你自己没有悔改，那神会有新的杖来管你。总之，神为了爱你，就继续给你那个杖。求主让我们快快悔改，不要让那个杖一根换一根，这根断了，神换另外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实在是这么硬着颈项，怎么打都不行。让我们柔软下来吧。他说，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这里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蛇嘛，蛇的根，毒蛇所生的就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会打洞咯。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很坏，死了他的子孙更坏啊，像希拉基利这些人，那会给你更大的艰难。这我想我们都要被提醒，人间是有一些好一点的坏一点的王，但是基本上不归向上帝都不会真的给人平安的。当然我们也会说在神的恩典中相对的好一点也是好了哈。再看第30节，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，穷乏人必安然躺卧。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，你所剩余的必被杀戮。门啊，应当哀嚎，城啊，应当呼喊。非利士全地啊，你都消化了，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，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。好，这个非利士因为可能亚述王死了，很高兴，他提醒他的子孙会继续来攻打的。不过呢，不管是亚述也好，非利士也好，30节这个你呢，应该是指非利士了。但是从上文来看，要指亚述也可以。反正非利士、亚述都不是好的一个大坏蛋，有能力的大坏蛋那是亚述，比较能力小的小坏蛋那是非利士。那他们都不能再逼迫别人了。贫寒人就被你逼迫的，穷乏人被你逼迫的，他们可以安息。因为你们没有悔改，还是暴力，我会要治死你。 那下面那个门的哀嚎，城的哀嚎，就是腓力士的城、腓力士的门，都要被攻陷。北方有队伍来，在北方，不管是指亚述或者巴比伦，都是腓力士没有办法招架的。第32节，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？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，他百姓中困苦的人必投奔在其中。怎么样回答外邦的使者？那个回答外邦的使者，大概就是外邦使者的问题是，可能是你要不要投降，我来攻击你，你要不要投降？或者外邦的使者是问以色列人，要不要跟我们结盟？我们都在艰难当中。不管外邦的使者是哪一国，不管他是来求和，或者是求战，或者威胁的，我们对任何人，记得以赛亚书一再有这个信息吗？我们不玩政治，我们可能也一定吧，要灵巧像蛇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不要用手段中间想要忘记上帝而求生存哈。我再一次说，有一些手段也不一定是错误的。我们也看到，在以色列历史上，甚至保罗都会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争执让自己松一口气。但是我们都在依靠上帝。我们对任何的使者，我们有个基本的信息：我们信靠上帝，耶和华会建立我们。那我们是很苦，愿这个困苦的人使我们更谦卑地投奔在耶和华那里，使我们更听他的话。我们不要在困苦中绝望，我们也不要在顺利中狂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